弟兄姐妹平安，12月2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Christ's Foolishness Part 2，基督的愚拙第二部分，就是连续昨天然后今天还有明天都讲这个小标题基督的愚拙，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Christ's Foolishness 基督的愚拙第二部分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讲说，按照人类的标准来说呢，伟大的人物是 wise and influential， 是有智慧又有影响力的，是 wealthy and accomplished， 就是富裕的而且有成就的。但呢，神有意地拣选这世界所拒绝的人，来显示出他的救恩是如何运作的。基甸原则就是神拣选最软弱和最不可能成功的人。那基甸原则呢，是四世纪第六章那里第十五节。所以呢那个和本圣经就说，基甸就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不过呢，神也拣选了基甸，说会跟他同在，让他去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所以这个基甸原则啊，就是神拣选最软弱跟最不可能，看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人，以至于一切荣耀很清楚的都是他的，都是神的，而不是来自我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代理者 agent， 我们是手中的就是代理商啊，代理人啊，然后可能荣耀就归给我们。不不不不，神呢要让所有荣耀很清楚的，很明显的就是他的。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这也是 a biblical Peter principle， 这也是圣经的彼得原则。彼得原则，那在11个存活的门徒中呢，当耶稣被捕而且被处决的时候呢，彼得的失败真的是极其严重的。然而呢，你看到了约翰福音21章呢，神赦免了彼得，并且使他成为领袖，仿佛耶稣是在说，因为你是最大的一个失败者，你有潜力成为伟大的领袖，把你的失败投入到我的恩典里面，那将使你成为令人惊讶的果敢大胆，同时呢又是极为谦卑，因此之故呢是极其有智慧。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的最后就说，基督徒的身份是扎根在神的恩典和关注里面，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的因素。那这个我们的身份在神的恩典跟神的对我们的关怀关注里面呢，那就带来极大的自由。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反思问题就是说Are you weak enough？ 你是否够软弱，够到一种程度 for God to use， 让神来使用你，被神来使用呢？ Will you let him use your weakness to make you wise？ 你愿意让他使用你的软弱来使你有智慧吗？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天父，看见你的儿子因为我而死，对我来说呢是既证明我有罪又奇妙，那改变了我整个人的核心。然后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引用了这个 John Newton， 就是写 Amazing Grace， 写奇异恩典的这个约翰牛顿牛顿约翰这位作者，他就是贩卖黑奴后来信主的那写了奇异恩典还有其他的诗歌他是一个反正 anyway， 他就写了这一篇这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呢他这个是收集在那个诗叫做 In Evil Long I Took Delight， 就是说这个很难翻啊，我喜悦在这个长久以来 啊，喜悦在这个邪恶当中，意思就是说我长久以来在邪恶当中呢，我都不以为耻，我也不惧怕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么多年，然后最后呢信主了，所以呢他就说这其中有一段叫做 with pleasing grief， 就是充满着这个令人开心令人喜悦的这个哀伤 a mournful joy， 还有呢令人忧伤的喜乐。My spirit now is filled， 我的灵现在是充满了这个。也就是说你应该先把第二段读到第一段里面啊。第二段就讲说 My spirit now is filled， 然后就是第一段，不是第一段，就第二行啊。我的喜乐，我的灵现在充满了什么呢？就是第一行 With pleasing grief and mournful joy， 就是惬意的哀伤和悲伤的喜乐，就是说那种哀伤让我很开心，但是呢那种喜乐呢让我也有悲伤。然后他说这就是我的灵现在所充满的。然后他讲说 That I should such a life destroy 啊，我本当摧毁如此的生命啊， Yet live by him I've killed， 然而呢靠着我所杀的那一位，我杀死了他，就是耶稣那一位，我活着。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用这首诗歌做结束，阿们。那其实这首诗歌意思就在讲说这个 John Newton 啊，他就是写那个我讲那个奇恩典这个，他就是说过去长久以来呢我都以邪恶为乐，我活在这当中我也不害怕，我也不觉得羞耻，但是当我信耶稣之后呢，我现在我的灵充满了是一种哀伤一种这种哀伤呢grief 是会让我很开心的 pleasing， 因为我们会为罪忧伤，那为罪忧伤你应该很开心的，因为这表示你里面有圣灵的工作，表示你的标准很高。第二个就是充满了 mournful joy， 我也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我重生了，我得救，我有新生命，我不用下地狱。然后这个喜乐却是 mournful， 很哀悼的，为什么？因为是耶稣为我而死。然后呢我应该摧毁了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我的生命本当是应该死掉的，然而呢我却没有死，我却杀死了那一位，然后我靠着我杀死了那一位，我现在活着。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要讲基督的遗作就讲说昨天就讲就是说神他的救恩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智慧跟这个世界的常识真的是反其道而行。那今天呢就进一步告诉你说我们通常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去选那个什么优良母亲啊，伟大英雄人物啊，十大杰出人物啊，通常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什么商业界啊，什么有成就的人啊，丰功伟业的人我们选的通常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很有智慧啊，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大事啊，不止一个。所以可能有人会很羡慕乔布斯苹果的，或者比尔盖茨或者甚至古代的什么亚历山大大帝。反之反正我们每一个人在历史上能够留名的，我们都觉得他们很棒，他们很伟大。然后呢世界上那些默默无名的人像彼得啊，对不对？彼得、雅各、约翰，谁知道呢？然而却因着耶稣基督，他们却广为人知。那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信耶稣，然后这些人通通都知道彼得，通通都知道摩西，通通都知道基甸，通通都知道这些人。而这些人呢，那是神拣选最软弱最不可能成功的人。所以你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就连你看到那种出生好像摩西齁被领养，然后在埃及皇宫里面长大的齁，好像最棒最成功的，最后呢也一无是处，必须要到旷野40年磨到都没有人记得，磨到他所有的那种心高气傲通通都没有了。磨到最后呢他抬头不见一人，他只见了耶和华神就像我们新约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样。所以我们这些人其实就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被认为多么了不起的人，然后在神那里神却是记载了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如果我们真的是 把我们的身份呢扎根在神的十字架救恩这个恩典里面，跟我们这一整天我们怎么活，我们是谁，我们因此要活出我是谁的那种生活，那种生命呢，那你就必须要扎根在啊神对你的关怀关注，而不是世界上你的行为表现有多好，你做的有多好，别人怎么看你，那对你来讲那个是很大的一个自由，因为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啊。所以你要夸口，你要夸什么？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那请问你是否够软弱到一种程度，你可以被神使用，让你的软弱啊变成是神可以拿来用，用到最后呢，你反而是成为一个智者智慧的人。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夫妻吵架，其实夫妻吵架呢都显明了双方都很软弱，都有罪，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救自己啊，自己真的是不是那种什么伟大的人，值得上帝为你死啊，值得圣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死在十字架上来买赎你，不值得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买赎你，就像约翰牛顿一样啊，那你以前呢你不以为那个罪啊为可耻可惧怕，但是当你信耶稣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哦，如果你今天跟配偶吵架，那你里面肯定啊，不要讲说谁先挑起来，我们先不谈，就是如果你会回应不合圣经，以至于你们俩恶性循环一直吵下去，那肯定你们双方都有罪，都得罪神。这时候你最先哪一个先低头去认罪，去向邻舍道歉的那个人，就是最有智慧的，最爱惜光阴的。我的老师在讲那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就讲到现今啊世代邪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嘛，很恶，我们也会被人家罪所重伤。但是呢我们要爱惜光阴的时候呢，他就讲什么叫爱惜光阴。他一对夫妻吵架，两个人把时间浪费在冰山也好火山也好，就是愚昧人。那智慧人是什么？智慧人就是把他懂得的他就拿出来用。所以你懂得你的罪被赦免了，但你也懂得在耶稣那里不被定罪，那你也懂得如果你真的犯罪有什么过犯，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如果这些救恩的道理或者说真理你都懂的话，那你跟你的配偶吵架了，你会是第一个踩刹车，会看到自己有可责之处，会去道歉的人，然后呢因此就降温，然后让甚至赢得配偶在这个冲突当中，你跟他来敬虔的冲突，使你们彼此更认识对方，更了解对方，更接纳对方，更给出饶恕，更请求饶恕。这样的人你按照神的原则去活，你反而是在神眼里有智慧的人，因为你没有爱惜光阴。看起来好像刚刚那个吵架不舒服，但是神却叫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个吵架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如果你是爱神，你就会得着益处，你就会敬虔的回应，请求圣灵帮助你，然后现在圣经怎么说你该怎么回应你就怎么回应，然后呢你就先去道歉。所以在神眼里你真的是有智慧，这就是你愿意让神使用你的软弱来使你有智慧吗？但很可惜我们人呢都想要自己成功，自己来赢得救恩自己来是有智慧有影响力有富裕有成就，以至于自己就好像配得十字架的救恩一样。然后当你这个配得的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基甸原则跟彼得原则你完全忘记了，你就没有办法被神来使用，因为你会一直自我防卫，你会在心里论断对方，觉得对方真的表现很差，然后呢你就被你的自我所捆绑，你就不能够快快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就不能支取圣灵的大能，所以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果效就不能被圣灵应用在成就在你身上。所以呢你就会在那边不断的数算别人的缺点不断的定别人的罪啊。我不是说别人没有罪，但你就在扮演上帝在审判他。当你扮演上帝在审判他的时候，你拿了一把尺，这个尺呢叫做 My Righteousness， 我的是非标准，而不是神的是非标准，就是神的义。结果呢你不但扮演了审判官，你更是 扮演法官说，来人啊，扎，把犯人我的老公带上来，把犯人我的老婆带上来，然后你就审判他，定了他的罪，然后你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一个高高在上，很清白，很干净，很高尚，很高贵的法官。然后呢你就又扮演执行者，把他关到监牢，然后呢关三天，所以你三天不跟他说话啊、然后呢甚至你执行那个刑罚者，你就把他呢打三大板，所以呢你就哗啦哗啦哗啦骂他三大句火山。然后呢结果你已经落在你自己的这个自我中心自以为意的怒气当中，那在神面前你已经窃夺了神的王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你学的圣经你应该知道，你说啊，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应用，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应用怎么对付自己的怒气，这就是圣经辅导。但问题是那些冰山的人，那些里面齁三更半夜把犯人叫出来审判官的人，然后用冰山冰他三天冰他三年的人，都觉得自己脾气可好，都觉得我没有跟你吵架。这个就是愚昧人。所以我们每个人从信耶稣到今天都在这个跌跌撞撞里面，只是呢随着你靠近主，你的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频率幅度会越来越降低，会越来越减少。因此你看到神的儿子为你而死，而神的儿子为你而死是证明了你有罪。但是就像 John Newton 讲的，哇，我的灵现在充满的呢是一种悲伤的喜乐，为什么？因为我得救了。但也是一种令我很开心的哀伤，为什么？因为是我的罪把耶稣钉十字架，证明我有罪，又很奇妙。这个救恩就真的会改变你整个人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智慧。那在应用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应用，是因为今天呢我因为那个自行车我牵出去，然后我回来我没有关门，那平常我们家楼下有保安，一般人是进不来的，所以平常我的大门，不是我大门，就是我公寓我住的，因为我们这一楼十二层楼呢有左边四户右边四户，人家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呢反正你们不上锁，因为一般人进了自己家都会把门关起来锁起来，但我有时候出门就懒得带钥匙，因为都要配一串嘛，那我就没有带。那我的室友说他要洗澡，就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一开门呢开不了，就是我通常是推门，因为我们有上面跟下面，我发现室友把下面的门把那边锁了，上面也锁了。那我平常下面不门把不锁，上面也不锁，我们就这样门一推，轻轻的推就可以进来，就我推了半天竟然锁住了。那我没有钥匙，我就拍门我就先按门铃，按了门铃呢没有声音，我就想哎呀，我室友说他要洗澡，会不会他就在洗澡，我就拍门。那拍门因为洗澡呢就像以前很久以前有一次我也是在洗澡啊，那别的室友回来，然后呢没有带钥匙，也是拍门啊，那我根本都没听见，因为洗澡嘛，那个水啊声音啊什么，等我洗完呢他敲门敲得很大声我才听见。我在水声关起来换衣服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听见怎么隐隐约约，他已经敲很大声，但我听起来都隐隐约约。所以呢我就赶紧出来，然后他开门，他就说我已经敲了很久了你知道吗，我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在洗澡。那就是我。然后平常如果外面有人按门铃，我通常在我房间我是听得见的，我通常都会回应一句 Who is it? 是谁啊这样，然后外面就会说是谁这样子。就今天呢我那个门呢在那边就是稍微推动一下的时候呢锁起来了。然后呢我按门铃没有声音，然后接下去我就拍门没声音，我就拍得更大声，拍得更大声的时候我就开始叫他的名字，因为我怕他听不见，我觉得他在洗澡啊。所以当我第一次拍门，就是前面动作都做完的时候我开始拍门第一次没有声音，第二次我拍得更大声了没有声音，第三次我拍得更大声，然后就叫了他的名字，他就我才这个名字才刚叫完门就打开了，然后我的室友就很生气，那种一脸的怒容啊 然后我还没讲话，他就说他翻成中文英文就说你很 rude， 你很粗鲁，你很无理，你这样子呢对你的对我很粗鲁很无理，你对邻舍也很粗鲁很无理，你这样大声叫门干嘛，大声拍门干嘛。那我全身因为进来就暖气嘛，然后又踩着雪进来，那个鞋是脏的，我又穿了外套，我就很想赶快脱，然后赶快把安全帽拿下，因为我全身热乎乎的嘛。然后我还没来得及，他就挡在门那里就不让我进。我也火了，我就说我敲门啊，你没听见啊？他说我听见了，我就在客厅。他说你根本就，我说我轻轻的敲门，你没有听见？他说没有，你一直敲门很大声。那我因为很热，然后呢我就很生气，我就心想说，我就说那你干嘛要锁门？他说你应该带钥匙啊。我说那你平常没带钥匙啊？然后他就说你敲门很大声，他就重复一点，就是你敲门很大声，你这样叫门，隔壁邻居，你对隔壁邻居是一种 rude 无理，你也对我是无理。那我当时心里有气，我觉得我敲门很久你不来开门，一开门不让我进，挡在门口还这样骂我一顿。然后竟然他还说他就在客厅，他说你才，他说我一敲门就是很大声，他在客厅。后来我才发现他可能在吃早餐，因为那个锅碗瓢盆吃完了在那个，他没有洗澡，他在吃早餐。然后呢我当时因为被他这么一眼一瞪啊，真的翻白眼，然后这种那种很丑陋的脸，然后我又很热，我就说好， I apologize， 我道歉。那我道歉他又继续说你这样子很 rude， 他连讲就是在不同的时候，然后呢就讲了三遍，我道歉三遍他也讲了三遍。我就火了，我就把声音抬高了，我说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然后我声音抬高的时候，他意识到，他就很不高兴，比刚刚更不高兴的脸色，就是说我现在不跟你谈，我们以后再谈。然后我也火大，我说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谈了。然后他就去洗澡，那我呢把衣服脱完了，我就心情开始不平静了，我就进来祷告，我就开始思考很多事。我就想，好，那我再跟他道歉，我就又写了一个信息给他说亲爱的某某某我跟你道歉，如果说你觉得我拍门很大声会让你觉得我对你很 rude 很无理让你丢脸的话，我道歉。然后我说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那我也感谢主把你带来这么几年，五六年吧，我一直在学习怎么跟你这种人，跟我不同的个性的人相处。我说你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拼命敲门，我喊了你的名字，如果我今天拼命敲门我不出声音，别人不知道是我，但我一出声音那肯定就是我在敲门，那肯定是门内的你没有开门，那你就会担心别人怎么想你。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我不是在乎这个，你在乎的是我的音量我的声调，对，我说我是罪人，但是呢我说可是你跟我瞪白眼，你那种我就讲说你的 ugly face， 我说你觉得你比我高尚，但是我们所有人在亚当之后都是有罪的人，谁都没有比谁高尚，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我说我再次向你道歉，因为曾经讲过他要在一月底搬出去啊，我说我想要让你住在这里呢，因为后来他就用他母亲要来，他就不想搬，那我也没讲什么，然后可能他就以为反正他就以为 OK， 那就这样拖下去。然后我们后来相处很好之后今天又发生不愉快，然后我就提醒他，因为百合圣母说你们现在相处很好，他还要搬吗？我说应该是吧，因为都讲定了嘛。那我一旦讲定了，我就不改了，所以我认定他是要搬的。然后我就说，我只是希望你剩下这40天就是12月还有10天嘛，然后1月40天呢，你能够活得呢很喜乐，有基督的那种平安在里面。我也想跟你和睦相处，所以我说 我希望祝福你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但是呢，我就说我再次向你道歉，我不希望你活得不愉快，而且我要告诉你，我得救是因为我是罪人，我实实在在认为我需要耶稣的救恩。然后呢我说不管你信耶稣或不信耶稣，因为其实我认为他不信，他只是一种好像好人啊，行为很好那样子去教会。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不信，我说不管你信，你相信与否你相信耶稣与否，我都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他赎证了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是非标准。那我如果活得不合他的心意，那我是得罪了他，后果会落在灵舍身上。所以呢，我现在我是得罪了神，是我不应该对你这个大声敲门让你呢很丢脸。然后我说灵舍呢，我不在乎灵舍怎么看我，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既然在客厅，那么当我在转那个门的时候，你其实听见了。那我说如果是我，我一定会问是谁啊，可是你没有声音。然后等我按门铃的时候，通常我们听见门铃我都会回说请问是谁啊，可是你也没有问。如果你在客厅，那就是你听的肯定就是很清楚嘛，那为什么你不回答？然后等我在第一次拍门的时候，你还是没有问你是谁啊。然后等我用力拍的时候，你还是不问请问是谁啊。直到最后我叫了你名字，你就啪一下把门打开，因为你确信是我，你不确信外面是谁。就是说他很怕邻居来敲门，然后他必须要让人家知道他住在这。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住在这，也见过他进到我的门。那既然知道，为什么怕？那他很少他每一天的垃圾他都不丢，都是我去丢。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讲说我不想要，我不喜欢因为我们邻居，我们家走出去同一层的左边，大概走不到十秒钟，真的不到十秒钟，就十步不到，就是丢垃圾的地方有一个口，那你打开那口，它有一个通道，一个类似隧道这样，那个垃圾都是丢到里面，它就会哗一直下坠到一楼地下室那里去。然后呢，我就说他就讲说他我说你，我们以前聊天的时候，我说其实我发现，因为他垃圾就累积在那里。后来有一次我们在聊天聊那个什么邻居的时候，他说我不喜欢出去倒垃圾。我说对，我说几乎这几年来了，只要我在这里，每一天都是我倒。他说因为我不喜欢开门会碰到邻舍。我说我一年365天，我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碰到邻舍的机会，一年365天最多就只有两次，最多真的。那你说我刚好出门如果是上下班时间碰到邻舍要坐电梯，那是有的，但也不多，一个月吧就一次，一年吧就十二次。那我说你干嘛要怕看到邻舍呢？他说我就是不想。我说你就是因为不想你就不去倒垃圾，然后你没有发现都是我倒吗？他说 yeah， 他就 yeah， 他也没说什么，也没说谢谢。所以呢，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怕邻舍知道，所以呢他不去问你是谁，万一是送快递的呢？可是不可能，快递不可能上来，快递必须要在楼下等。那万一是隔壁邻居来敲门找我呢？那也不太可能，现在疫情期间都没有人敲门到别的邻居去。那如果说楼下管理员不可能，管理员通常都是打那个室内通话的电话先进来，然后就说你有一个快递你楼下有朋友，然后我们才下去，或麻烦你，那是我朋友，请你让他们上来。所以这些都是不可能，但他就是不出声。然后等到我叫他名字，他大概就觉得你敲门又大声，已经惊动了别人了，别人会怎么想，然后你现在又叫我的名字了。所以我就把他的整个心路历程描述出来，我说所以呢你因为在乎邻舍怎么想你，所以你的 anger， 你的怒气就越来越上升。我说但是我没有，我不在乎邻舍怎么想，但如果你因为邻舍的关系你觉得你很丢脸，那我就向你道歉。然后我就夸口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脸色对我来讲对你来讲，你认为说 我一直叫门说请你开门，最后叫了你的名字，然后邻居要想到了，那你就会觉得丢脸。那我这么大声对你是一种不尊敬，你认为我很 rude， 很粗眼。我说可是我看的不是这样，我说等我进去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你跟我讲话，你的用词，你的眼神，你的脸色，对我来讲你是翻白眼，然后你那个音调，然后那种臭臭脸，我说这也是对我一种不尊敬。你认为我做的那些对你不尊敬，同样的也是你做的这些在我身上对我不尊敬。我说可是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你生气。然后我说你现在不高兴，我向你道歉。我就夸胡，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从来你几我没有讲错，我说你几乎很少跟我道歉啊。我就这样给他发了一个信息啊，就说明说我们俩的确是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认为啊我让你丢脸的话啊，那我向你道歉啊 ，I apologize。那他去洗澡了，后来洗澡出来。因为他要我昨天要我提醒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提醒他洗衣服，所以呢我结尾又提醒他洗衣服。然后呢等我到了厨房，他也到厨房洗碗，我就跟他说顺便一提我给你发了信息。他说什么时候？我说在你房间没有出来之前。那可见的他没有看，或他不想看，那我也不管。然后后来呢我就去忙我的事情，然后再到厨房，然后我就发现他拿了药出来，他可能要吃一些什么药维生素补品吧，维他命。我就说你忘记了你的那个药丸在那个厨房柜子上，你忘了吃。他说谢谢，但他就没有跟我谈。所以呢我就发现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人。然后呢他在乎外面的，就是说你跟我讲话客客气气的，可是我在乎里面的，就是我跟你能够真心的真诚的沟通，我能够更认识你，更了解你，你也更认识我，更了解我。但很显然他并不想要更多的开放他自己，而其实以前就这样我也接受。但是呢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不是要羞辱我的邻舍，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嘛，我其实在羞辱我自己啊，对不对？我大声叫门嘛，有什么好大声的？那不是这个人像一个疯子一样，所以应该是我让我自己很难堪啊。但是呢我这样讲是让你知道，如果我要继续下去跟他僵硬，就抓住说你对我如此这般，你既然在在客厅，然后我都推门推不开，你都听到推门声你为什么不开门，你都听到门铃响你为什么不问，你都听我拍门叩门你为什么不问，为什么不开门，直到我叫了你的名字你确信是我，你才很生气。那当然我可以一直抓住这个就是所谓的他的不是不放，那当然他也可以抓住我的不是不放啊。因为他讲说 No， 你第一次拍门你就很大声，我就心想我说不可能，然后他说因为我就在客厅。好小子，你竟然就在客厅，然后你还连问一声说是谁你都不愿意，你甚至可以问说是泰吗，你可以问吗，是我吗，是李台英吗，但你都不问。哎呀，如果我今天要抓住他的不是不放的话，我跟你说我是在浪费这个时间。那你说你是不是因为要跟他相处愉快所以你才去道歉？不是，我是想到什么，我是想要说对你抓住我的不是不放，我让你抓，我跟你道歉。但是我就想圣诞节到了，我就用这个我们俩之间的冲突，我去跟你讲一篇福音，我来跟你道歉之后我来跟你讲福音。为什么？因为我并不认为他重生得救。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我在论断他，我并没有说什么他这个人品很下三滥，不是，而是说如果一个人只看重外貌，看重行为，看重我跟你相安无事，但生命里面没有基督的话，那这个对神来讲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所以呢也许以后他搬出去了，我就没有机会再跟他好好的讲一遍福音那其实讲福音他信跟不信是在神跟他，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能不能反而被神来使用我今天是在跟你分享我的软弱跟你分享，或者不要讲软弱，就是我的罪 啊，你说啊，老师，你的罪你讲出来，你不觉得可耻吗？是可耻啊，我从来没有觉得罪它是好的、美的，但是我也不需要去遮掩，反正我就是这么下三滥嘛，对吧？那我讲讲软弱好了，啊，很多人呢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那我相信在神眼里，神一定有做成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是优点，只是我自己可能看不见。那我看见的都是我自己的缺点，所以在这个缺点上呢，啊，我的确是没有耐心啊。那这个没有耐心，怎么样可以被神使用？我想过很多次啊，比方说啊，我不爱面子，然后我讲话很直，这个用得好，当然 OK 啦。用得不好呢，就变成是一种软弱。可是神可以使用我在辅导的时候，辅导呢，因为当事人不是跟我有冲撞，所以呢，当事人跟我一样，都需要耶稣的恩典，所以呢，我说话他听得进去。然后如果朋友之间不愉快，要吵架，我真的可以把我自己抽离，站在第三者立场，很公平的去分析双方。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问问所有跟我相处的，你去问问那些小跟班，你去问问那个百合师母，我真的可以这么做。但是呢，通常哈，除了少数那些灵性上比较成熟的，比方说邱老师啊，或比方说百合师母，他们灵性上真的蛮成熟的。所以当我们有不愉快的时候，我在说的时候，他们自己的那一部分，他们可以马上看见他们的问题。然后呢，我自己的部分，我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看见，他们也可以包容我。所以我们呢，不愉快，然后磨合，不愉快磨合，磨到最后就是 buddy buddy， 就是好朋友。但是一般弟兄姐妹呢，很难跟我这样的磨合。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呢，我很客观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会认为说这个人在强词夺理，你会认为这个人呢太理性，不重感性。那你这样一批评，就变成我如果要感性，我就得跟你一样去哭。那但是我们要尽情的冲突，我们要把事情讲开，对不对？你讲你的部分，我了解你的心路历程。那你能不能回过头来听我的心路历程？那我听你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了解你。那你背后的一些根源问题，好，你去上帝那里处理。那你听我的根源问题，你听我的心路历程，你可以看见，你了解我。那我背后的根源问题，我自己到上帝面前处理。那我们两个之间相处就会很愉快。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相处就没有谁对谁错。意思就是说，对不起，我更正一下，就没有说一定要两个人争我对你错。而是我们各自在神面前的对，那是神的工作，我们感恩。我们俩在神面前各自的错，那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都需要耶稣。那如果我们能够敬虔的冲突的话，那其实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真的就是彼此相爱，真诚的。但蛮可惜的就是很难。但是呢，它不影响我，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眼里啊，基甸的原则、彼得的原则，其实我觉得我连基甸跟彼得都不好意思，我都谈不上。所以呢，圣经有基甸，圣经有彼得啊，圣经里面没有李台英，不过《生命册》里面有李台英，那我觉得这余宴足矣呀，就够了。所以呢，我的确是有我的软弱，但是呢，我不会因为我的软弱跟人家比起来。我就觉得显得自卑或怎么样，不会啊，因为你要说你的脾气很烂，对，我脾气很烂，你去找出根源问题，这是最好，我承认。那我告诉你，说谎啊，说谎跟杀人的都不能进神的国，语出于启示录哪一章哪一节自己去找，但是呢，不要用电脑去查哦，自己要手一页一页的翻圣经，你就可以查出来。所以你说我这个罪，那我违背了一条就违背了众条。那同样的，你违背了一条，你也违背众条，所以有什么好论断别人，把别人当作是下三滥，对不对？那因此我不会自卑的，我也不会刻意去隐藏我自己的罪，我不会。但是呢， 我会持守起初神给我的，神给我的第一重生得救的生命，那我一定要行得好，行得正祈求主保守我，一直走到天家呢都不会有重大的跌倒。那小跌倒呢，求主帮助我，那个频率啊、幅度啊、次数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对别人的伤害带给神的羞辱跟带给别人的痛苦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这是我的祷告。然后呢，第二，神呼召我要站在神的殿中，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这是起初神呼召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哪一章哪一节你自己去查再一次说不要用电脑查自己手去翻那这是神呼召我的。然后第三次就是神很清楚的告诉我，就是你，就是我去读圣经辅导。那在我年幼的时候，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只知道神啊，你救了我，我的生命就是你的，我要为你而活，我要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为你而活，那就再给我27年。那我说来惭愧，我当然没有做到我所说的，虽然我很努力，可那努力只有前五年。后来读了神学院就不是了，读了神学院就开始都是人家的出气包，出气到最后不知道我是累积了太多，觉得挺委屈还是什么这一关一直没过。但是神呼召我，我仍然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呼召。所以呢，最近我就在想，因为到年底了，然后这个就话家常了吧，聊家事，不爱听的人可以不要听了，就关掉自己去祷告。就是要展望未来，那疫情，那我们都60多岁了，那我应该就是说怎么去见主面，那怎么预备自己，还有就是我还能为神做些什么贡献给所谓的信心的群体，就是贡献给神的子民。然后在跟白海师母聊这个的时候，就说那带12个门徒，那12个，他说不要带太多不要带太多。然后其实我原先呢只冒出原先只有冒出3个人说我们跟他们约，然后他就在想，我们就说那要带多少人因为明年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在讲怎么去讲这个灵修 At the Name of Jesus 然后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说首先呢要为耶稣来赞美神心里诚实赞美，第二呢就是当你赞美的时候呢，那就读当天的经文然后倾听，然后写下来写下来我们倾听我们的神跟我们说什么。然后第三就是为执政掌权，为自己为别人以当天耶稣的名那个品质那个特质来代祷然后呢以后回过来看看神垂听了你的祷告你就打一个勾这样子。第四呢就是把前几天前面的耶稣的名呢再复习，然后这样可以累积，让你越来越赞美，在新的日子新的这一天，你把昨天前天的也顺便看一下就累积更多对耶稣的敬拜和赞美。这个呢特别在我们觉得很疲倦或很沮丧的时候呢是很有帮助的。第五呢就把耶稣的名跟耶稣的经文当天的呢就跟所爱的朋友们来分享，如果那天是他们的生日的话。第六就是把你当天你领受到的，你灵修领受到的你去跟某人分享你的 insight 你的洞见，然后呢作为是对别人的一种鼓励。那我就想说 OK， 那我们以后在别的地方我们先不谈，在中国的那我们就想训练同工，就是这样以后参与我们的施工，然后他们可以免费来上我们的所有的辅导课程，以后再陪他们去培训，去做老师，去做教导，去做辅导所以他们免费上课，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在同时呢就是接起我们其他的一些行政施工。所以呢我们就锁定了一些我当时有问一对夫妻，他传道夫妇，他们说愿意我们就想说找时间跟他谈。后来呢又跟一个姐妹谈，他又说老师你手把手带我吧，我就说好。所以当时心目中就是这3个，然后白师母就想到我们那个辅导不同的课程里面都有观摩员就建议这个建议那个，我说也可以啊，只要他们愿意啊，也可以啊，只要他们愿意啊。然后就谈到那个 那威敏的学生呢，我说威敏的学生呢、啊、他们课很重啊，他们愿意的话我倒是愿意带啊，啊其实也没有要你们做什么啦，就是啊，因为既然是门徒训练你嘛，是你那一部分嘛，就是你跟耶稣的生命，我想训练的不是你的交易不是你的服事技巧，当然那个也是啦，但是我想训练的就是你跟耶稣的生命。那你跟耶稣的生命呢其实我不想要耽搁你的时间，就是你就把我们的灵修 At the Name of Jesus 你当天听，你就照这个作者所写的，我们刚讲那六点，你自己预备一本笔记本，你把它写下来不用多写啊，你为什么祷告你就三言两语写啊，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不能就三言两语啊，你说啊我为老师的姐姐重生得救祷告，那就没了吗？你写的时候你可以就这么写，但是你祷的时候你一定会祷很深的嘛你不用把你祷的每一个内容每一句话都写下来，不需要。你说我认罪了，我说谎了你不要把来龙去脉写给我，都不需要，你就写的说我今天说谎了，求主赦免我。那你自己去跟神怎么讲怎么讲，那是你的事。好，我就是在看你写完这个笔记本之后呢，你拍照发给我。为什么？因为要带门徒你知道古代师父带徒弟为师的不多，最好不要做师父，但是如果要带徒弟的话，他就像父子情深。你说老师你在占我们便宜你60多岁我都40多了不过60多40多你我还是差了将近20岁如果我18岁结婚19岁生下你的话，那还是有可能啦但我也不认为我是你的母亲啦，我就是 mentor 吧 M-E-N-T-O-R mentor 馒头，馒头就是说当我在馒头你的时候，你也在馒头我，也就是说不是只是你们一些事情来请教我，然后呢我给你们一些我的经验生命之谈，然后给你们有一些帮助一些指点，不单单如此，神也会借着你们来祝福我的，神不是只是借着我祝福你们，神也会借着我祝福你们之后你们去祝福别人，但同时回过头来你们也会成为我的祝福，也会祝福到我当我看你们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写的呢我基本上就是看了，就说等于是你知道有人要看，但你又不是为了写给他看，而是真的就是强迫你自己每一天到神面前去安静，去跟主亲近，然后你就拍照你不要打开电脑又打字什么，不需要，你就用手写，因为灵修嘛，最好就是旁边有一个灵修日志的本子，然后就写下来，这是训练你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呢因为你同意就是做我的门徒，让我来馒头你，那当然你也会馒头我，所以呢如果像威敏的学生将来你们可能是回国或者是在美国世界各地被神所使用，但因为你们生命很美，然后你们去被神用的时候漂亮，你不一定要跟我们机构同工，不一定那我是为神国去栽培这样后进的传道人。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当时呢在信友堂我刚信主回国，我就跑去找牧师，因为在我想象中就是牧师，我忘记了我是一个姐妹，你知道吗？我就去找牧师说请门徒训练我，结果他拒绝了，他说你是一个女的，我是男的，我不门徒训练你。然后后来呢我又找了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反正就找了一个他们都是说同样的话就是类似的，就是说还有人甚至说你这个什么你的恩赐才干太大了，我们这个教会太小什么浅滩什么容不下什么龙王什么，就是一句话，反正呢就是大家都不愿意那些甚至我神学院然后人们不愿意请我的原因就是本来就是就带茶经临时给我一个题目什么都带得很好，然后才发现哇你太厉害了，对不起我们不请你，就是他们有点防范也好忌讳也好甚至在实习的时候就是把你当出气包我的前面很少人带着我，但是呢这不表示说我就可以就不去努力成长，成长是需要努力有目标的。那我很感谢主，就是那个都是在 anyway 总之神让我楼上住了何长老夫妻，所以我没事咚就跑上去，我很感恩他们，神用他们来帮助我 真的帮助我很多，在生命上，在价值观的持守上。在美国是 Angie Bates、 Tina Doyan、 Donna 他们啊， Richard 他们，那回了台湾呢，何哥啊、何姐啊，还有陈妈妈，就神就使用这些人。然后陈妈妈，我每个礼拜就骑着摩托车到他家去一趟，然后呢就吃个中饭聊一聊回来啊，他就说啊，你现在在牧会，你在教会怎么样，这个礼拜怎么样啊，我都跟他讲这个礼拜怎么样，就一个礼拜我跟他吃饭一次。但是如果我自己要带门徒呢，现在又疫情，我当然不可能让你从宾州跑来纽约，不可能啦。但是呢最起码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指点你。别人跟我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指点他们？我也没有，我们时间要花在刀口上，我当然是花在那些愿意为神而活的人。你愿意，那我就推你一把，我就帮助你一把，就点拨你一下。你不愿意，那就别来找我。还有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我点拨。我可能会很直，但有时候呢，我可能就包容你，我可能就笑一笑。我会看这个人，我会看有些人呢，他真的是滥用神的恩典呢，那我肯定是直直的说他的罪。有些人是很自责的人呢，我可能就会说啊，这没什么啦，别放在心上啦，神都知道。所以呢，你可能会很惊讶哦，有时候你们认为该骂的呢，我竟然不骂。你们认为呢都对他要抓狂，要恨不得把他吊起来打三大板的，我反而说哦，感谢主，你有一个小进步哦。所以通常那些很多辅导的时候，我的学生呢在观摩的时候，他们都跌破眼镜，他们不敢说的话我说，他们想说的话我不说。所以我可能有点反其道而行，但是呢，这个反其道而行至少是公认的，大家都认为我辅导很有效。所以呢，我为人处事也是这样。有时候呢，我跟百合师母是直直讲话，讲到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我真的太不尊敬他吧，他年龄比我大，他还这样子，好像小孩子听你训话。但有时候呢，我又会说这没什么啦，啊，来，去，我请你去吃一顿饭啊，你跟你家老公去外面餐厅用一顿饭吧。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接受，那我的点拨对你就有效。那这次百合师母提了很多人，那其中他提一个人，我就说我觉得我可能不合适。然后我就举了例子说，当年呢，我说了，他说这个叫撒谎，这个叫不诚实。他是可能迫于无奈，他在同学面前只好接受。结果等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省份的时候呢，在那个省份呢，然后我讲了这个时候呢，人家前神学院院长在台下听了，就说这就是这个比不信耶稣人还糟，这比这个直接说谎还更糟的时候呢，因为他就坐在这个人的旁边，他听见了。后来他分享，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说谎，真的这件事情做不对。我就说诶，不对啊，那前两三个月你不是说你已经知罪了吗？他说老师，你那时候说呢，我是因为你说这是罪，我才承认他是罪啊，才就是说老师，你认为的应该是有一点道理吧，但没有完全被说服。然后我就觉得我对这个人讲话呢，别人讲话可能合适他听得进去，我讲话呢可能不合适，我就不想带。然后白师母就说给他机会吧，要是一个月之后他生命没有改变的话，一个月就 out， 这是百合师母讲的。我说好吧，然后百合师母就说啊，那要不要找这些人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挺好的啊，那可是他们很忙。我说可以啊，只要他们愿意。那他说可是你带他们毕业了，他们可能是在别的教会、别的福音单位服侍。我说没关系啊，我说就像这一对神学生夫妻嘛，那他们自己要来找我做 mentor， 那明年毕业了。他也是先有，就是先以教会服事为主嘛。我说没关系，重点无所谓，重点就是如果他们真的生命更加敬虔，更加爱主，更加习练通达，那他们周围的人就蒙福嘛。所以他就讲啊，马来西亚谁谁谁啊，美国谁谁谁。我说可以啊，只要他们都愿意，那我们不会动用到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有工会啊，有机构啊，有教会要去服事的。但中国呢，可能我们就会动用到，因为我们希望为中国培育出 将来接手的人才，因为这样我们退了，退了之后呢，可能我们就请比较资深者来管理然后呢你们这些人我们就尽量的就是当然不会让你们大富大贵啦但是呢最起码基本的工资也应该给你们吧这只是我的想象但是呢这个想象要落实也得神的旨意来成全啊神自己来做工啊所以呢你说你这么软弱对对对对但是也就是有我这种不怕死还有多管闲事还有呢就是我敢去尝试尝试失败失败失败就丢脸吧失败就是自己到神面前去痛苦一番吧对啊我敢我敢所以呢其实做的不好可能尝试了后来做的不好不好不好就不好嘛就好像 TOS 啊也不好不好没关系啊那就证明了这些人不合适被我带我也不合适去带这些人 OK 啦但是总有合适被我带的人然后这些人如果神真的要我去带他们神就会让我所说的可以帮助到这些人帮助他们生命的突破更上一层楼当然这是我的希望因为如果说今天这些人愿意那他们碰到什么事儿，他们会来找我那我就是像是后面一个人吧总是有时候服侍神的人是这样服侍神到最后可能你有很多东西有时候你也很软弱可是你找不到除了上帝之外你要找一个人分享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一并不是你怕而是不合宜会绊倒人或怎么样难怪那个教会里面很多牧师男牧师他们很少有属灵的同伴所以呢他们服事上我跟你讲你如果不是全职牧师你是不知道的全职牧师肩头上那个责任重得不得了那个压力大得不得了你看现在疫情然后呢就不能到场了还有呢在如此这般我们最近就收到很多包括我们所辅导的对象等等很多人就突然之间如此这般了然后呢大家都很惊慌失措那怎么办我说不用怕就所有就暂停嘛然后我就用以赛亚书43章去勉励他们那我当然呢在美国是没有这样啦但是我已经听到很多我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就被这样那样那样了所以呢如果你们特别是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你听到虽然你不认识这样那样那样的人然后他们被这样被那样那样但是就求你在祷告中纪念他们让他们在各种患难当中在各种危难当中在各种威胁当中在各种逼迫当中他们的信仰仍然是为了主而站立得稳我想求主帮助吧至少我能够讲到这里因为因为有时候这个要刊登要那个就必须要很谨慎的使用字眼使用到最后我都觉得也彻手彻脚的但是呢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软弱在主里面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让软弱的人都说在主里我已刚强就是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神我们的身份在神那里我们是神的儿女哎呀打狗看主人我们是上帝儿女天父爸爸岂能不关怀我们岂能不照顾我们吗所以如果你是那个被如此这般的人你不用怕大不了就跟我一样我都做好预备了大不了就是如果大姐被那个的话我就跟她讲大姐你信耶稣吧然后你比我先走一步我随你后来我们就在天上见大不了就是这样所以呢没有什么好害怕如果你真明白神对你的恩典跟关注跟这个世界是反其道而行的话你真的会有整个人有很大的那个自由就是什么刀剑啊饥荒啊灾难啊患难啊困苦啊什么贫寒交错饥寒交错你都不怕的我们是很软弱我们的确是很软弱但神会给我们力量勇气去持守真理去回应神真的可以保守我们是个智慧人 是的，天父，我真的是感谢你，我特别为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啊，为如此这般那地的那些祷告，主啊，为 B 城市的那些牧者祷告，为啊 S 啊省份的啊那些牧者祷告，为D 城市的那些牧者祷告，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地的所有的牧者祷告，求主让我们，特别是在这圣诞节，我们看起来愚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自杀，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活得不耐烦，但其实神啊，你却使我们软弱的变刚强，你却使我们愚拙的变智慧，你却使我们胆怯的变勇敢，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这一切也是本于你，也是依靠你，也是归于你，所以让我们这些有血气的被你重生得救的，在你面前都夸主耶稣，并耶稣钉十字架，好让神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